皈依僧众中尊，重视团体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团体太多太多了，许许多多团体里面，学佛人这个团体最尊贵。他尊贵在哪里呢？他是六合的团体。你看哪个团体能不闹意见？啊，我们这个团体里头没有意见，我们这个团体里面见解是一致的，彼此互相是尊敬的，是和睦的。这个团体在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尊最贵啊。这个团体是受罚的，这个团体是有规律的，大众在一起，无论人数多少，站站得很整齐，坐坐的行有行列也整齐，规规矩矩，一点都不乱，这尊贵呀。这个团体不容易啊。学佛的人呢还乱成一团，那你就是给佛菩萨脸上偷大粪了。都敬佛菩萨的人啊，所以佛弟子应当是社会所有一切大众的好榜样啊。第一个他受法，第二个心地清净，第三个充满了智慧。佛对弟子是这样要求的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这个是三句了，再补充昨天的。下面还有我们还有详细的说明。那么这是说末法时期有一些这个比丘啊，把这个戒定慧完全废弃掉了，不学这一套了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冷静的去反省，佛所讲的是不是我自己？我自己一天到晚所作所为，是不是就是佛在此地所说的？这个太重要了。知道自己有过失了，回头还来得及。若不肯回头，那前途就不堪设想了。这个底下讲啊，戒定慧这个觉真境都不要了干些什么呢？那就是经上常讲的，像这个楞严经上讲的批判如来批判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入了佛门，打着佛的旗号混日子，干这个了到佛门里面去讨生活了世气扬子这是对比丘说的，比丘不应该他出家是出世俗之家，出妻子之家，那在续妻养子他就又回去了 放心自意，这就是为欲所为。莫是佛的教诫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为欲所为，贪而无厌的，这把毕业啊，这是举几条啊，说说啊。古作之身，这不是做生意做买卖啊，出家人也做生意也做买卖啊，我们的确是听说过，但是我还没见到过。我听人家讲过，出家人有做股票的啊，有做房地产的啊，我有听说啊，但是我没见过啊。你看佛在三千年前就知道末法时期有这个怪现象出来啊，啊佛不是不知道啊，以供相合啊，换一句话说的，穿着出家的衣服，其实佛的教义完全置之不理，还是从事于在家人那种生活方式，他搞这个啊，这个是破坏佛法，这个是灭佛法。啊，这个是一桩事啊。啊，第二呢，那造的业就更严重了。啊，半当相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戒当啊，淫事戒当。啊，说的不好听的呢，就像黑社会里面的帮派一样，那么这桩事情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呢？有，我也曾经听说过。啊，戒党隐私，争名得利，这出家人搞这个东西。对于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，底下说的憎奉法者，这个憎是嗔恨，奉法是什么？依教修行的人啊，他把这种人看作眼中钉了啊，看作眼中钉也就罢了了，他还想方法把他赶走，把他拔出啊，这就是要陷害他，欲令陷堕啊，他要陷害他，他要设法叫他堕落啊，那么这阴谋手段那当然就很多了啊，佛在此地就不细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必然是障碍你修行啊，故为云意，他也有一番说辞，说得很漂亮，说的也振振有词啊，好像很有道理来陷害人 啊，来帮正法。这个正法修学的人，说的虽然是很如法，他不能接受啊，甚至叫你是禅语，禅没八戒啊，内犯恶行，外扬千百。那是讲心意，里面藏的是奸诈了，所做的是恶行呢，外面表现的好像是很清白、很如法啊，在外面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他表里不如一啊。这是末法时期的怪现象我们有没有这些过失呢？如果认真地反省检点，多少都有一些，只看呢严重不严重，可是自己要警觉到，平常没人说，平常谁说你啊？说了怎么说了就得罪人了，就变成冤家对头了，所以自古以来呀、说人故事的人呢，那个人是大傻瓜了。谁愿意说你的过失啊？你犯过失遭罪业，将来受果报堕落，人家在旁边看笑话了，不会说告诉你的啊。为什么不会告诉你？你迷惑颠倒，不能接受啊。给你说好话的人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，凡是奉承你的人，说你好的人啊、你都喜欢得不得了。所以谁肯说你的过失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古礼里面肯说我们过失的两种人，一种是父母对子女是真正关心爱护，看到你有过失会告诉你；第二个是老师那个老师是真正的老师啊，不像现在的老师，现在老师不是真正老师了。古时候的老师，师徒如父子所以老师的责任跟父母没有两样。学生对老师的这个尊重礼节，跟对父母也没有两样。最明显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守孝三年，老师过世的时候心丧三年，就是没有披麻没有戴孝这个形式，但是那个守孝的心跟父母没有两样，只是没有形式，这心丧三年呢。今天孝道师道逐渐衰微了，已经很不容易见到了。那么还有什么人说我们的过失？这个要知道我们大众相聚在一起说老实话，真正能说的故事是都在经上经上有这个他不能不讲讲。这个讲的不是我说，是佛说的嘛？这是，我又不是对你说的，你也不要自己承认过去、接受过去吧？这是佛讲的嘛？ 佛又没有指定特定对象指某某人啊，所以你也不要自己啊，就单过去啊，怨佛啊，怨这个说法的人，那就错怪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唯一能够听到过世的时候，实在讲还只有佛门这些经典里面能提到，啊，其他地方呢已经见不到了。啊，这个在这个教学上，在社会上，真的是一大忧患。啊，从前常常有人提示，现在没有人提示了。啊，因此，我们唯一的靠自己。所以，印祖在世的时候，一生当中特别提倡。感应篇，了凡四训呢，跟安世篇说，这是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。啊，他苏州弘化社印这个书啊，这三样东西几乎是他全部这个出版物当中的一半。这是印祖的苦心啊。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个三本书就常常去读诵啊，常常去反省。因为什么？没有人告诉我们过失啊，那我们就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你就是圣人了。你不是圣人，决定有过失啊。那有过失没有人提醒你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不得了啊！啊，决定要堕落啊！所以这三种书我们为什么极力去提倡啊，真的太重要了啊，它确确实实是修正我们的这个恶念恶行的根本。三佛里面跟我们讲深信因果啊，那是讲的菩萨了啊，所以我给他解释的是念佛是因呢，成佛是果，那对菩萨说的。如果深信因果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可以说最好的这个教材啊，就是了凡四训啊，了凡四训念个一遍两遍没用处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熏习的力量太薄弱了，太小了啊！所以我常常劝人，了凡四训一定要念300遍啊！300遍念下去，你的印象深了。你对于因果必定会有相当程度的进入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要小心谨慎了。啊，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离不开因果。真正了解因果的真相，你的心自然平静了。啊，无论你的环境是顺境是逆境，你绝对不会怨天尤人。晓得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那还有什么话说好说的？祸福吉凶啊，都是自己所造的啊！你能够修善，当然得福报。 你造恶，当然得恶报，这个一定的道理啊！啊，所以要有能力辨别善恶，要有能力辨别是非。了凡四训虽然没有讲到尽善尽美，可是大前提、大原则讲的不少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建立对因果的信心，然后读《安世全书》，读《感应篇》，啊，读这些干什么呢？辨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是我们有能力别是非辨善恶，这真的是修行根本之根本啊！你看这三佛里面啊，学佛从受持三规开始，这学佛，但是学佛的基础是建立在世间善佛的基础上啊，《安世全书》《了凡四训》这个《感应篇》是世间的善佛有这个基础，就是世间真正的善人，真正有福报之人，那才有资格学佛啊，才能够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啊，才能发菩提心，才能读诵大乘呐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应足一生致力于奠定是善佛的根基，我们要明白他这个意思。更应当把这种教学发扬光大，佛法才能够红遍在世界，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。我们同修念念呢，常想着要自行化大啊，要广度众生，发一个空愿呢没用的，一定要把它做到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自己做不到，要想叫别人做到，别人不会相信。啊，劝别人不要贪财，而自己是越多越好，你说说这种人，人家能相信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吧。啊，必须自己真的相信，真的做到，然后自自然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啊，这个就是三福幕后啊劝进行者啊，所以自己要做到，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啊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那么像佛在此地讲的这个现象，佛只说了几桩，实在讲末法时期这个恶的现象太多太多了，说之不尽的。我们听到了，见到了，就要认真反省，我有没有？我纵然没有这个思，我有没有这个念头？啊，如果有，立刻把它消灭掉，这就对了。 如果没有，自己要以这个勉励自己，万万不可以有。但是一定要知道，烦恼不是这一生一世啊培养的，而是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贪嗔痴傲慢啊嫉妒，这都不是学来的。哪个人没有啊？人人都有啊！啊，你说你没有，那是骗人。都有。所以你是凡夫啊，所以搞生死轮回啊。啊，我们虽有，有随着自己迷你，随着自己这个环境。这些烦恼习气不断在增长，这个不得了啊！所以一生造作的罪业就很多了，啊，来生的果报不如这一生呢，啊，所以诸位从这一点你冷静去观察，我们自己从无量劫以来，我们一世一世往下坠落，没有说往上升的。啊，为什么说一世一世往下堕落呢？就是你每一世所造的罪业，一定比上一世又造的多。你这还得了吗？这些罪业，有的是有意造的，有的是无意造的。有意造的是贪嗔，无意造的是迷，是愚痴。啊，虽然是无心呢，但是造作很多的罪业。这是没有智慧的，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，僧团当中如果彼此不尊敬，彼此互相毁谤，这个业就重了。啊，僧团的外围是信众，我们现在讲信徒，信徒对这个僧团信心就丧失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一生得度的因缘就从此消失了，这个罪业多重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教的真道，尽善尽美呀。我对这个僧团有意见，不满意，啊，用什么方式呢？莫病。莫病是不说话，不理他。啊，正如中国古人所讲的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言。我对你行为。道德样样非常不满，我跟你断绝往来，但是从此之后我也不会说你一句坏话。这是孔老夫子教人呐，这是自己的德行啊，是自己的修养啊。啊，今天人不见得坏呀，他的造谣生死啊。你所见到他的表现，他你未必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啊，随便就批评，随便就毁谤，随便就说是非长短，把这个信徒建立掉了，道场破坏掉了，这个罪业多重。所以要晓得， 毁谤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你对那一个人戒罪很轻的、啊，你有没有想到大众？啊，这一个人在广大群众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力，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？今人跟古人的这个思想观念不相同，这是真的。古大德起心动念呢，那个观点呢，是社会的安定和平、繁荣兴旺，他以这个为观点。今天人起心动念这个观点是为自己，我自己的名闻利养厉害的事，天下怎么会不乱？社会怎么能够安宁？啊，从什么地方来看呢？古德。我有真的有才华，有见识，但是我的福报不够，威望不够，影响力不够。你有这个威望，有这个福报，有这个影响力，我贡献给你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书本，这个著作，我写一部好书，这个书确确实实能利益众生，但是我威望不够，东西拉出去，这个人没有什么名望啊，大家瞧不起他。我写出的东西我送给他，用他的名义来出版，哦，这个人了不起，大家都很重视，他马上就产生作用了。我能把这个东西贡献给他，使他能够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。古人是这个念头啊，今人是斤斤计较啊，著作权、所有权，这怎么能相比呢？古人能想到啊，现在人想不到了。啊，这是个可悲的现象啊！归根结底，这是教育，教育的失败呀！啊，佛法是教育啊，是至善圆满的教育。佛教我们胸怀要开开，要拓开呀。我们要帮助的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啊，与佛同心同念，同德同行啊。我们是不是真的同了呢？一定要真正做到。这个再过几天，我又要到美国去了。啊，这一去的时候呢，至少是半年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。我在此地提供大家一个修学的方法，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研究讨论，啊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段， 念完之后，我们大家来讨论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把经文里面的教训去做到？做不到没用处啊！啊，互相勉励，互相警策，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讲经要讲得好。啊，讲得好是什么？你真做到了，你有心得，你有体验呢，你讲出来这才能动人呐。你自己做不到，自己没有心得，是一文解义，那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要想讲得好，你是要完全做到。啊，所以古来大德讲经。那条件是一定是正果的人才能讲经，那正果的人是他真的他有心得吗？那当然不一样嘛。哎，这正果的人没有了，这不得而已，以求其次，有真修的，真修也能有相似的心得。如果是完全不肯修，啊。像这个地方讲的内犯恶行，外扬清白，这个扬是假装的啊，这种人讲经说法这真修行一听就明白了，欺骗大众啊，是自欺欺人啊，那哪里会有感应？啊，所以学讲经的人更应当注重于实行，这个实行就真正修行呐，把你这些错误的恶行要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而后你把你自己修行的经过、修行的成就，你向大众提出报告，这叫真正讲经啊，那才叫讲得好啊。所以我们这部经虽然是很小啊，我们确实在这个里面得了很多的启示啊，提醒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确确实实犯下了很重的过失啊。佛说这个经的意思，当然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知过能改啊，能改过的人就是善人，能改过的人就是真正修行人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呐啊。什么是世间大善呢？能改过的人是大善啊，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。我过去讲经也说过啊，什么叫开悟啊？我对于开悟这两个字的定义，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啊，就开悟了。能把自己的过失改掉啊，叫功夫啊，真正有修行功夫啊。啊，我说的很浅显的，很容易懂啊。学佛的人不要被人骗了啊！人家是摸摸头就开悟了，骗人的呀！啊，我这次到大陆遇到很多信徒来的时候，拿个念珠，说你给我加持加持，让我摸摸。哎呀，我跪在地下，你给我摸摸头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愚痴啊，可怜呐、啊！哎，我说假如我手上不干净，有传染病的时候，一摸的时候病出来，那你这亏吃大了。真叫迷惑颠倒啊！我们台湾连外国都不少啊，啊，还是受过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哎呀，都这么容易、啊、被人欺骗啊！佛是叫我们破迷开悟，决定不受骗啊，不迷啊，不受骗啊，这个是佛的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